复活节快乐，阿们。上个周五的话，我们在这个下班之前，我们这个直接同事之间的话打招呼，要回家过这个复活节。有个同事很奇妙哈，他是穆斯林，北非来的，他跟我说，感恩节，复活节快乐。我说感谢主。伊斯兰的话已经是传遍了地极，既是外。异教徒都知道耶稣的名，知道耶稣的复活，阿们。今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，再一次思想主耶稣哈，他是我们永恒的主题，对不对？耶稣来到世上，为要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，意义很重大哦。对于活在罪中毫无盼望，被死亡辖制的人是大好的消息，是很重要。好像人在死荫之地见到真光，在绝望中的人有了盼望。耶稣来了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他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他给我们带来大好的消息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阿们。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也藉着复活战胜那掌死权的，也赐给我们他复活的生命，从此我们不再一样了。阿们。过去我们被罪辖制，没有希望，今天可以和耶稣一同复活，靠着他胜过死亡的权势，有永生的盼望。有什么可以和耶稣相比呢？是名利吗？是地位吗？是金钱吗？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都是一生之久，但是耶稣是永远的，是永恒的。所以唯有耶稣是我们唯一的追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回顾一下耶稣的七个自称，他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也说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活水，天上的粮，世上的真光，他是真葡萄树。今天我们回顾一下耶稣的七个自称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打在单张上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世上有两条路，一条引向永生，一条引到灭亡。那引到灭亡的路是阔的，是宽的，找着的人也多，每天都很多人进入到灭亡里面去。有一条路世人以为正，他是喜欢自己走的路，但是呢就是迷路错路，回到引到灭亡里面去。今天世人凭己意行事，为了世上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喜好，无视良心，无视神的公义，结局就是灭亡。当然也有一些有志之士，他们寻找世上的真理，要找到世上的拯救，但是呢事实是在耶稣之外别无拯救，耶稣是那唯一的道路。有人说基督教太霸道了，唯我独真，只有我的神是真的，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救主，好像是不允许、不包容、不允许别人的宗教的这个存在。事实是这样子吗？ 他们说佛教就比较包容。他说了，你可以向耶稣祷告，也可以向观音求，大家可以在一块儿开个祷告会，你求你的神，我求我的神，有这种情况啊。在美国有些晨祷会，有请这个佛教的，有请这个穆斯林的，有请这个基督教的，一起祷告吧，大家都各祷各自祷告自己的神好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其实不是的。如果世间有真理的话，真理和错谬怎么给妥协呢？如果耶稣是神，别的全是假的话，如果耶稣的神不发声的话，那世人怎么知道呢？那岂不是真假不明吗？所以我们要传扬耶稣的名，他是唯一的道路，要传扬耶稣的名，要进窄门，这门通向永生。门是窄的，灭亡的路是宽的，所以进去的人也多，窄门的话找着的人也少。我觉得很惊讶这件事情哈，因为就是在我信主之前的时候，我很迷茫，不知道人生去向何方。当我听说耶稣的时候，我觉得好的无比，好的不可相信。我说哪这种好事啊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人生问题解决了，得福气，今生也解决了，好的无比，应该是人都会信的。当时我想的话，我开始不肯跟人讲，说太好了，我想自己留着自己享受，不要给人讲。后来牧师说你要传福音呢，我说好，我听耶稣的话传福音，我认为的话我一传的话大家都信。我当时周围很多朋友，有这个天天吃饭的朋友，打球的朋友啊，打牌的朋友，在瑞典的时候哈，100多个中国人，大家都很那个关系很好。结果呢，我就跟他们传福音了哈，没几个人信的，全部说蒋一波你走火入魔了，你中了邪了，这样说我哈，说神经病哈。包括给我家人传福音哈，回北京的时候给我岳父岳母传福音，岳父说你是神经病了，这个讲的是怎么信这东西。我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呢？我觉得我找到个世上的宝贝，怎么可能人都听了就不信呢？但是呢，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，窄门找的人是少的，他们的心被世上的事情迷住了。我们之所以相信主耶稣，我想是我们特别的蒙福，有神特别的怜悯。我现在看我班上的同学，我有这个大学同学、研究生同学、瑞典的一些这个朋友，我想5%左右信主的人，我们大概一个班30个人，两个现在我知道的，两个信主的，这是这个大学的班。研究生院的话，大概有大概50个人来，5-6个我感觉，10%多一点哈，还不错，但是呢是少数。我说既然我们这些人都差不多，我背景差不多，受同样的教育，我们是这个一起的话好像志同道合，现在为什么好像信耶稣的话好像大家好像就有点分道扬镳的感觉，好像根本就没法讲到一块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有紧迫感，蒙神的怜悯，我们要有这种责任感啊！眼看大部分的人在死亡的路上直奔，每天有多少人坠到地狱里面去？这其中不乏我们的亲友、我们的同事、我们的邻居啊！所以我们要这个传福音。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，我们要以此共勉，努力传福音给这些还没有信主的。阿们。这第一个宣称哈，耶稣是道路。第二个，他说他是真理。真理是什么？这是很大的问题哦。比拉多问什么是真理啊，当时他审问耶稣的时候，他说什么是真理，这个问题好像是千古疑问，真理是什么？好多人在寻找真理哈。如果神是万物的起源和规则的制定者，那么神就是真理，对不对？他最高的这一位，他就是真理的制定者，他是真理的本身。 而人发展出很多理论，以前学过唯物论，学过哈，台湾学的是唯心论吗？不是，大陆学唯物论，物质第一，精神第二，无神论，没有神啊，只有人啊，当然这是我们的当时的这个宣称，资本论，你听说过哈？资本论哈，讲的这个分析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这许多这个一些的问题，自认为找到真理，而且行出来，想解决人的问题，结果呢，解决不了人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反而造成很多的灾难。我们在很多例子哈，有不同的主义的话，有很多的冲突。比如说，在二战的时候，有一个德国的民族优势主义，认为这日耳曼民族是优越人种，胜过其他的人种，所以他要做种族灭绝，引起了世界大战哈，这是当时的这个刚刚发生的事情哈，刚几十年前发生，上世纪发生的事情哈。在中国的话，有阶级斗争，听过没有？国共两党你死我活，几百万人的话生灵涂炭，为了两个主义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主义不同，打起来了。后来的话，在国内的搞阶级斗争，啊，把人分成两类，一个是资产阶级、地主阶级，一个是无产阶级、贫农阶级，怎么样呢？又打起来了，结果很多人的话就在其中被冤枉而死。今天的话还有这种说法吗？没有了。今天还讲什么国共吗？还在讲，但是呢，两边分开了，不打了，在那个竞选了，对吧？现在是选总统，对不对？两党在选举了，不再打架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是进步了哈，也不讲阶级了，今天哈，差不多了嘛，都是这个人都一样的。其实现在看到，当时我们这个当时在老家的时候，我们是这个常常批斗那些地主，我们叫地富、地主富农，就是那些原来是那个有很多房子、很多地的那些人哈。他们是那个有产阶级，叫批斗，可他们是坏人啊，个个就坏。现在发现他们好多都是好人，说实话，人很不错的。他们很有比较有知识，他们受教育比较好。人的话，我觉得比较大的比较好。我现在回头看的话，当时那些人其实我们批错了，对吧？今天的话是不一样的。人的真理的话是在变来变去的，昨天是真理，今天就被人抛弃了。但是呢，耶稣来，把真理带到世间，他的话是真理，他传的道是真理的道，他为真理做见证，他的生命就是真理的表现，他也行在真理里面。耶稣带来真理，行出真理，他也赐下真理的圣灵，引导我们明白进入真理。所以离开基督就没有真理，阿们。所以教会呢，要高举耶稣，传讲耶稣，不要讲世俗的道理，同时要跟随真理的圣灵。这是第二点的宣称。第三点，生命。我们知道生命很宝贵，而且只有一次，需要特别珍惜，对吧？不仅珍惜，还要活得有意义，否则碌碌而为、无为而活的话就白活了，或者话做多端的话，可能就还不是不活着，活得有意义，怎么活很重要。以前的话，我们是小的时候有好多励志名言，小时候要这个要学榜样，要这个鼓励自己，有些名言，我们讲一个名言哈，生命诚可贵，听过没有？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谁写的？匈牙利的一个诗人叫裴罗菲哈，他写的。他说生命很宝贵，没错，爱情价更高，也对啊。年轻人的话都很注重爱情哈。他说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，他是为了自由的民族自由，匈牙利要争取民族自由，他愿意献上他的一生的努力，甚至献上生命。这是一个匈牙利的一个爱国诗人所写的诗哈，为了 民族为了祖国可以放下生命。他是生命放在好像是个比较崇高的事业上去了哈。还有一本书我们当时小的时候读的很多，可能台湾的弟兄可能没听说过，钢铁是怎么炼成的，听说过吗？小的时候我们是很崇拜哈，是个俄国的一个红军的战士，他是从贫苦出身，最后的话怎么变成一个红军战士，然后是这个和这个白军作战，最后的话是这个写了一本书，写他的经历哈。当时是我们现在放在我们的墓志这个座右铭哈，不是墓志铭，对不起啊，座右铭一样的放在我们的这个床头的这种励志名言。他说哪去了？他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，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啊，观点差不多哈，可能没想到有永生的这个问题，这个话题哈。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，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，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，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，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，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贵的事业，是什么？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。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哈，当时哈，我们很崇拜啊，我们像他一样要励志，要这个为共产主义的奋斗一生，要献身甚至献了生命。当时曾经激动过，曾经努力追求过，但是呢事过境迁都过去了，今天的话人似乎失去了目标，这些名言没用了，为祖国人的话好像很渺茫了，迷茫了，为主义已经是不再那么清晰了。所以呢最近我上次看个电视节目哈，偶尔看那个电视节目哈，一个成功人士国内的哈，讲他的成功经验，但是呢开始我不知道讲什么东西，他先给我看个照片，大照片，一个阿尔桑那州有一个大的一个陨石坑，我不太清楚，没见得过的。他说是在美国阿尔桑那，他是在美国来过美国哈，一个陨石坑，很大陨石坑，大概几个 mile 的很大的陨石坑。我想哦，看了是要讲科学，我喜欢听一听，结果呢又讲宇宙啊，讲宇宙是多么的这个浩瀚啊，提到天体的运行，天体的话是这个在有条不紊的运行，而是宇宙大的无比，超乎我们的想象，我们只看到地球一点点，地球觉得很大了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地球的是小不点的，在宇宙里面哈，很小的一个星体。后来讲的话讲到什么，他说生命偶然出现了，他说在这个宇宙里面，在地球这个小角落，某一天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啊，这个进化论的理论哈，生命出现了啊，这个很不可思议，但是出现了。生命的话还不但出现了，而且还在不断进化繁衍，变得更为高级，人出现了。哦，听起来很有科学性哈，但是呢他讲的话，人出现很不可思议，但是呢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？我出现了。哇，我这个从祖先到一辈一辈到这个繁衍，最后器官是我生下来了啊，很不可思议，真是万幸，还好人的出现了，我出现了，否则我就没法活了。但是不幸的是什么呢？几十年我没了，搞了半天宇宙发展这么费劲，人的出来了，然后我的话 by chance 我出现了，结果呢几十年之后我就没了，好像很悲观哈。我说这讲什么东西，好像是一片悲观，好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发生了，结果的话马上又没了，说好像很悲观。他说所以要珍惜生命。下面都是年轻人哈，他是一个大概和我差不多五十几岁啊，这个是经历了一些人生的风浪，然后经历了换了几个这个领域，先做这个科技界，后来做了这个电影界，做制片人，他是这个是 找到这个很成功哈，在国内很成功。他说呢，所以呢要珍惜生命，下面听的都很专注，哦，这个人是成功人，我听他的怎么讲。但是呢他不是说，他说不是说要养生这个长寿，好多人珍惜生命怎么珍惜，珍惜呢运动啊，这个健康饮食啊，是这个好好的休息啊，是这个能够长寿多活几年，这是人的养生的一些秘诀。他的做法相反，他说不是要养生，是要拼命。这个惜命变成拼命了，很怪哈。他说拼命做事，要珍惜时间，时间没了过去就没了，一生只有这个几十年，过去就没了，说要珍惜时间拼命做事。做什么呢？你想不听，想不到他想做什么，要好好的玩。哇，这个玩和好像不太正经的事业，好像玩，但是他的玩就包括工作。他一定要做什么他喜欢的事，好，做事就像玩一样，啊，很那个，在乐在其中。好，后来做这个高科技觉得不喜欢，玩得不痛快，啊，开始做电影。然后呢就找了一批人朋友圈子哈，在电影里面好的朋友圈子。然后呢就这个尝到机会，然后是这个他觉得在其中很那个享受。结果呢他是六几年出生的人哈，先开始他的朋友都是六零年代的人，六零后我们讲哈，玩十年之后人家老了，人家兴趣不一样了，他就找七零后，在十年之后这人又老了，又八零后开始，他朋友都在变，一直都年轻的朋友哈，他就保持思想年轻。虽然看得很积极哈，他的哈，我要这个是励志讲座报告，然后下面去听的话很受鼓舞，觉得我听起来很悲观的，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悲观，人生几十年不见了，你玩最后玩什么结果出来？最后一死玩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就是人的现状哈，没有耶稣，生命就没有盼望。对不对？但是还不止如此哈，实际情况还要悲观一千倍。为什么呢？人死后不是就玩完了，还有审判，阿们，玩不完，对不对？要面临神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啊！不但玩不完，还要继续玩下去，可能要受刑罚。说不负责任的游戏人生将面临灭亡的结局，很悲观的。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我们人生只有几十年在其中打拼，之后还要面临神的审判，还面临灭亡的结局。那耶稣就是生命，有了神的儿子既有生命，这生命存到永远，是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不朽坏无穷的生命。这个生命也是耶稣复活的生命，有得胜的记号。耶稣赐给他们这个生命，我们可以为他而活。阿们。这是第三个宣称。还有第四个、第五个、第六个，他说：“我是活水，天上的粮和真光。”我们读一下圣经哈，《约翰福音》4:13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，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讲到它是活水。再看《约翰福音》6:27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必定不渴，永远不渴。对不起。再看约翰福音1:4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耶稣是活水，是天上的粮，又是真光。他赐的水可以满足我们灵性的需要，人的世上的水的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。我们知道人没水的话， 人没有食物还可以活一阵子，没水的话很快就死了。这是这个水很重要，但是人间的水不能满足灵命的需要。说是耶稣的赐给我们的活水可以满足我们灵性的需要，而且的话是涌出来的，一直在供应给我们，一直到永生的，是永远的活水。它也是生命的粮，是存到永远的食物，吃了可以得永生。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。我们记着信耶稣就得到天上的这个粮食，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哈。他也是真光啊，他说光的话来到世间，我们没光的话我们就活在黑暗里面，我们行在罪恶里面还自己还不知道，我们走向死亡自己还不清楚。但是呢耶稣来的话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是恶的，看到我们靠自己没办法承受永生的福分。所以呢我们就来接近他，来接受他，来得到光照，进入光明国度里面去，成为光明之子。所以他是活水，他是生命的粮，天上的粮，它是真光，满足我们灵性的需要，我们这个灵命的需要，是我们能够行在光明里面。这是它的第四个、第五、第六个宣称。再看第七个，也最后一个哈，它是真葡萄树。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15章啊，就比较长一点哈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想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也藏在他里面，这样就多结果子。因我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扔在火里烧了。人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因此得荣耀，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好，这么讲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啊。耶稣是那真葡萄树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所以呢我们要与他连结，是天天连结，不是一次就够了，常常在他里面。接上生命的源头的话，就可以多结果子，像一棵树一样，枝子离开树的话就枯干，没办法结果子了，它没有生命的源头，断掉了。如果我们离开耶稣的话，生命就停止了，就像那个这个枝子一样，离开树的话就被丢在外面枯干，被焚烧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这是我们对我们一个提醒，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就放松警惕啊，我们不能随便哈。信主是一生的持守，不要半途而废。所以呢我们要把生命的重心放对了，要放在耶稣的身上，常常在他里面，时刻思念上面的事，要靠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他里面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你是世上的真光，让我们行在光中，做光明的儿女，每天领取你生命的粮食，和你连接在一起，经历你复活的大能，为你多结果子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